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的，我们今天来到亚罗的圣经世界利未记十二章，我标题打错了，利未记十一章，十一章还没整理完毕，所以我们分享一下十二章。十二章的内容很短，我在上次就着利未记十章的负担来讲，就是说对不起，这种利未记啊，这种仪文啊、条例啊、祭司的条例非常非常复杂。但是它其实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描绘出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所以你一定要读到经历里，就是说读圣经就是这样，你一定也要读到经历里。因为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说保罗说，难道我们这个应许是指给亚伯拉罕的吗？不是给我们的吗？他也是给我们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所有这个圣经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他说这些以色列的历史，保罗明说是写下来给我们今天借鉴的。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一个路程，就好像这个先锋一样，他去趟这个路，经过这个路之后，他都有很多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然后他把他圣经把它记录下来，特别是旧约，就是给我们今天来借鉴用的。换句话说，旧约的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就好像一个苗圃。我喜欢种菜，当然种菜种的也不好，就是你都要有个苗圃，你去把那个苗育好了，然后把它栽到田地里，它一定它是这样的，就是保罗讲的很清楚的。所以保罗的书信中常常引用旧约，然后把它属灵化。比如他在加拉太书，他就引用说，他说有一个旧约，有个新约，一个旧约就是这个下甲所预表的，就是为奴奴隶。然后呢，新约呢就是撒拉所预表的，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属灵的母亲。哎，他这就是完全把它属灵化了。他说哦，原来有个旧约，有个新约，旧约就是下甲所预表，新约就是撒拉所预表，撒拉就是我们的新耶路撒冷，我们的母，我们属灵的母亲。所以他这就完全把它属灵化了。所以一切读旧约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到你的经历里去。不光是旧约读故事，新约读真理的时候，也是要一定读到你今天属灵的经历里去。如果你读了一个字句，我常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就讲，如果你今天来读经读完了，黑白的进去，黑白的出来，就是他们讲的看法，就是这个黑道子进，红道子出，还是怎么样个进法，就是黑白的字句里进到你里面，出来还是黑白的字句。知识道理讲完了，出来还是知识道理。你进来的时候对圣经的理解是这样，离开一个聚会的时候对圣经理解还是一样的话，那基本上你这个读经就是浪费时间，没读懂。那说明一定你读经没有圣灵的光照。你有圣灵光照的时候，一定读完经之后黑白的字句出去就得，但是亮光雷马的话也出来。就是一切我们读经的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不是每次都有圣灵的感动，虽然我们努力向圣灵敞开，每次常常有圣灵的感动读经的时候，但不是每次都有。没有的时候就这种读经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是味同嚼蜡。对于新基督徒来讲，可能他有那种新鲜感，对圣经不太熟悉，想要知道一些知识道理。但对在教会久的老基督徒来说，你要讲知识道理的话，你讲上半句他给你接下半句，基本上来讲他比你知道的都多。所以你一个服侍神的话语的人，不能把神的黑白的字句借着圣灵的帮助和借着你的祷告，借着灵力的感动讲到人的经历里去的话，讲到人今天摸着人的心的话，那基本上来讲你读经是没读懂的，没有圣灵的感动的。换句话说，你在这里服侍神的话语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你作为一个服侍神话语的人来讲，你是应该是把神黑白的字句经过祷告感动，然后化为灵的话语，化为及时的感动帮助信徒的。那所以他所有的这个旧约读旧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把图画变为真理，把黑白的字句变为雷马的话语，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读到自己的经历去，这是第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讲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把你这个当事人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要进到他的心情里体会揣摩。他说那你怎么体会揣摩呢？当时旧约中利未记亚伦这些祭司或者他儿子们他们的经历，我怎么能揣摩到他的感受，我怎么能揣摩到呢？或者说保罗在使徒行传啊这些经历我怎么能揣摩到呢？他是可以揣摩到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整个圣经啊，其实就是圣灵感动人写作的一个电影剧本一样，他每一章的圣经或者每几个故事，他就都可以拍成一个小电影的。所以他这个他故事素材多得很，他并不是都记录下来。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中讲得很清楚的，他说关于耶稣的事情我都没有都记载下来，如果我都记载下来，这个世界上的书都记载不下来了。所以他是有选择性的记载下来。 那有选择性的就是跟他这个讲的故事这个主题它是有关的，就是说我今天要表达一个什么主题，我就变成什么故事，我要拍一个电影，我怎么来行文，怎么来拍摄这个小剧本，就是他通过这个技术的故事啊，或者这种图画性的语言，其实给你好像给你拍了一个小电影一样。上次我们讲的亚伦两个儿子被击杀的故事，十章的时候，两个儿子被怎么被击杀了，亚伦的心情是怎么样，摩西的心情是怎么样，亚伦活着的两个儿子心情是怎么样，两人死了两个儿子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他你一定要进到当事人这个故事里，那你怎么进到那里面去？这就是，所以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想象圣灵是导演，他写作这个剧本，对不对？那当时呢，也有人用实景或者说这个 reality show 一样记录下来的表演了这个剧本。那今天呢，我们比如我们要学戏剧专业的话，表演专业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揣摩当事人的角色，进到他这个剧本的人物的感觉里去，找他的感觉。你说这个怎么可以做到？当然可以做到了，你就要去揣摩这个角色啊，通过想象啊，通过祷告啊，你就进到这个感觉里。我知道很多拍电影的人，比如好的演员，他们为了去把一个电影演好，把一个人物角色演好，他们不是说对每一个人物角色都有经历的。比如中国一些电影，主人公是一个农村的妇女，但是表演这个角色的女性可能是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女孩，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农村妇女没有生活的体验，所以他会下去下乡，到那个乡里住上三个月、五月、半年，然后体验这个农村生活，然后慢慢慢慢认同的这个感觉，来找他这个感觉，慢慢慢慢找他这个感觉的时候，哎，找着感觉了，进到这个感觉了，然后他又把自己模仿成为一个人。我听说金凯瑞，美国的一个电影员金凯瑞就常常去模仿一个人啊，模仿一个人，他甚至把自己当做这个人。时间久了之后，他就都精神都要快崩溃了，就这种情形。当然这种好的演员，他真的是会把自己的身份、角色、说话，他就慢慢慢慢就认同到这个里面去。所以就是你读经，一个是要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帮助，第二个呢，那我怎么得到圣灵的感动的帮助呢？就是哎，你就要去揣摩这一章圣经中记载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他的背景、他的故事、他的经历，他在这种情境下遇到这种事情他怎么反应的，他是当时的他的心态人，他的家庭是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他圣灵写作的时候其实留了很多 hint， 就是这个痕迹，他你读的时候，你这样去寻求神的引领的时候，神就会给你感动。这些看似在圣经中你读经的时候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哎，一下就祷告神圣灵的帮助的时候，就读到这些点了。这些点，我这些话就成为你那个 hint， 这个像找彩蛋一样那个标记，或者说一个提示。你慢慢慢慢慢慢进到这种当事人的感觉里。所以他读经，无论是通过保罗的话，无论是把这个圣经比作一个剧本，圣灵是导演。今天我们来读经。又服侍神话语的人又把这一章圣经又重新讲做一个故事给听的人，他都是一个重新演绎的过程，就好像一个演员来把一个角色表演出来。那为什么有的演员的表演的好，生动感人呢？是因为他花了功夫时间去进到这个人物的背景心情时间里，然后慢慢揣摩，他就会进到这个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读旧约，先读到故事，故事看明白一个图画，看明白一个图画之后，这个图画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面临的这个美国的难处，或者说世界的这个疫情的肆虐，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它一定一定是对我们有关系，因为神的话是长存的，它一方面是黑白的字句，是罗格斯的话语，是常识的话，它另一方面借着圣灵的感动和我们的祷告，就能变成 Rhema， 就是及时的话、应时的话、感动的话语，能够为我们今天需要对我们今天的需要的引领和生命的帮助来给我们开 开启一些帮助吧。所以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对它这个痕迹，对这个讲的很好，它是一种痕迹，就是说 hint 就是一种痕迹，它是其实它像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样，或者说它圣灵在写作的时候，它的确是好像有这个在动物在草雪地上它留下了一些足迹痕迹，它是其实是非常轻的，但如果你去寻求圣灵的帮助，你寻求神的引领的时候，神就会给你提示，就好像一个有经验的猎人，他就能通过雪上的足迹他去发现猎物一样，那没有那么有经验的人，他就可能就发现不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读特别是读利未记的时候，看似难深奥很多的这个奥妙的东西，但是呢其实我们把握这些原则，就会读经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得到感动。我多次讲读经带读经有两方面，一方面给人家讲一些知识道理，这个对于新人来讲，他还没有了解很多的知识道理的积累，知识道理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它是有用的。但对于老基督徒来讲，知识道理不能造就他们，甚至换句话说还会绊跌他们，因为保罗说那知识道理绊跌杀死人，字句杀死人，那灵圣灵却叫人活。好了，我们开头就是讲了一些这种感动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讲利未记十二章，我标题写错了，利未记十一章还在整理中。利未记十二章它是非常短，我们不是逐章逐句的解经，而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和疑问，以及因此圣灵给我们的一些感动，我们来谈论，往往是一个经文或两个经文或几个经文，这样就是内容比较少。在这次读利未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讨论的重点和疑问就是说，有一个信徒问，为什么利未记十二章一至五节记载说如果一个妇女生了男孩子，她只需要不洁净七天，家居33天，但是生了女孩子却要不洁净两个七天，就是14天，家居66天，33天的两倍。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利未记十二章对一些律法条例的记载的时候，我讲过律法条例的记载很多是很抽象很枯燥的，但是你一定要读出一个图画来，读到我们的经历里去。现在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生女孩子这个律法的条例里就要不接近两倍的时间，对不对？大家开始讨论的时候，这个疑问有的姊妹就问，这是圣经歧视女性吗？这个似乎说不通，对不对？至少应该说圣经歧视女性是一种天然的理解，不是圣经真正的意思，因为神不偏待人，这是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另外一个姊妹在分享的时候，她分享了一点可能是从圣灵来的一个感动，她说生了孩子男孩子不洁净七天，但是呢男孩子有一个以色列的男孩子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就是从第八天开始这个男孩子要行割礼，这是利未记十二章三节记载的。他这个行割礼在圣经中就预表肉体受到对付，但是呢姊妹呢就是女性的生女孩子一般没有行割礼这个手段，所以当她没有行割礼这个手段的时候，这个仪式的时候，所以她才需要不接近两倍的时间。换句话说，她属灵上的预表是说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经历属灵的洁净，在属灵生命上变得成熟，对不对？就是说男孩子是七天不接近七天，家居33天，女生和女孩子不接近两个七天，家居66天。就是我们把它讲到经历里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讲圣经中把男性比作刚强的部分，比如启示录记载的男孩子啊，对不对？女性比作软弱的部分，以弗所书讲的姊妹是软弱的器皿呢、同盟恩，彼得也讲同盟恩典的你们要担待姊妹的软弱啊，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一般在圣经中，在利未记啊民数记数典的时候，也就数典男性 不属天女性啊，他就是他这是一个预表，并不属灵上并不说男的都是属灵的男性，因为很多姊妹也很刚强，他们也可以成为属灵的男孩子的一部分。所以他这种圣经中，他不论是旧约和到新约启示录，他整个男孩子他往往是预表神子民中刚强的一部分。那这种刚强的一部分，他怎么刚强的？人是怎么刚强的呀？人都经过历练才能刚强，对不对？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那么第八天就也往往也预表复活。那第八天就如果接受神的隔离，预表十字架的对付，然后他第八天又是复活。所以他人们要在属灵的生命上刚强，不只是应用于这个弟兄啊，他是刚强的人也可以是姊妹。很多弟兄还在罪恶中，或者很多男的还在罪恶中，他不是信主的，他不可能是软弱的，是刚强的，对不对？那圣经中讲的所有的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是心腹的一部分，我们还是集体的，还可以是女性的。所以他这个一定要打破这种男女不平等的这种观念。这个是读圣经能读出神歧视女性的，一定是你歧视女性，就是我们男的歧视女性之后，这种狭隘的心思一种扭曲，像好一个镜子歪了一样，或者是镜子不干净了一样，映射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是因为我们的心错了，我们才读错圣经。圣经中不是这么意思，神没有歧视女性。我们读民数记的最后的时候讲了，那个希罗哈菲哈的女儿本来没有地的，但是神却公平的给她那么地，所以神不歧视女性。但是呢，如果你想在属灵的生命上刚强，经历生命的成熟和成长，经历十字架的功课割礼所预表的，也经历第八天行割礼，就是经历复活所预表的，所以你就能够成为初熟的果子，就是所谓经历不洁净的时期，是七天加剧三十三天，比较短的，就是预表神子民中刚强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子民中并不是都是刚强，他也有软弱的。比如大卫去打仗的时候，有的人跑不动了，就留到一半，有的人还在家看手机器具的，对不对？等他们打仗回来，把孩子子女老婆财物抢回来之后，这些去打仗的人说，哦，我们不跟他们分，因为他们没去过，没跟上我们的战争，中途掉队了，或者说他们在家看守器具的。大卫就说不可以的，上前线征战和后面看守器具的要同分掳物，这就立定了以色列的一个律例。就是说神做事也是这样，就神在今天做事也是这样，他都有一个叫移民 remnants 的概念，就是说就像基甸的三百勇士一样，就是神最后把他的经纶计划完成的时候，他都是少数人配合神能完成的。这个我多次讲，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也是这样，三分之一的人支持效忠英国，三分之一的人主张独立，三分之一的人是无动于衷。但是呢，在这三分之一的支持独立的人中，很多人被神使用，就完成了美国独立战争这样伟大的使命。他说历代以来都是如此，任何一个神的行动开始的时候，都有至少三分之一是无动于衷的，三分之一是反对的，三分之一是配合神的。但是神就能使用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神的计划和使命。但有的时候还不到三分之一。美国基督教里有一个叫8020法则，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了，这个是表明神的教会软弱的一个东西，但是它也说明了一个现实，就是说所谓的8020法则，他们就发现美国基督教会整体的统计来讲，20%的人捐80%的钱在教会做80%的事情，然后80%的人呢只捐20%的钱做20%的事情。所以他这是8020法则，就是说统计了很多教会之后，发现教会的热心的也就是20%的人，他们捐80%的钱做80%的事情，但是另外80%的人呢只捐20%的钱，只做20%的事情。所以他就属于你看，在这一个教会里他得有20%，这就是刚强的部分，另外80%是软弱的部分。所以他这个历代以来，他这个在神的子民中，他都有刚强的一部分，有软弱的部分。但是呢，神设定的就是说， 刚强的部分和软弱的部分，最后在完成神的工作的时候，他是要均分掳物的。就说软弱的一部分，虽然神没有拣选你去有份于这个特殊的使命，比如基甸的300勇士，但是呢，这个得胜之后，大家还是要一同庆祝的，对不对？你可能没被呼召去打二战，但是你打败了日本，打败了德国，那个美国人，这个所有的美国的人，不是美国每个美国人都去当兵了，但是这个美国人，每一个美国人他都要庆祝，都要享受这个福分。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是说，女孩子生了女孩子，她要不洁净两个七天，家居66天，她就可能在属灵的经历上是预表，就是作为神子民中软弱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是刚强的一部分，一定要对软弱的一部分有怜悯，不要定罪他们，就是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这种神特别的割礼，这种因为我经历神在十字架攻克的很多的对付，神主有主向我显现一个大鹰一样布满了整个天空，然后翅膀都是彩色的，然后我在一个天空的一角，很小的一角，看到一个小鸟在学习飞行，然后就掉下来，不会飞行嘛，然后这个大鸟立刻盘旋而下，匍匐而下，然后接住这个小鸟，然后把它带到再高处，然后再学下来飞行，屡次几次，因为这是一个在异梦里灵里的经历。然后我看了这个图画的时候就感到很惊奇，然后我就听见神对我说，他说我要亲自成全你，亲自训练你，就好像这个大鸟如何训练那个小鸟一样，就是神对我这样的应许，对这样我的成全，这当然是很感恩的。我们真的是不配的罪人，很多的软弱，但是神这样怜悯我，哎，我也很感动。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被神呼召的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神给我安排很多的环境，要消杀我的肉体和己，真的是经历割礼的功课，有的时候实在是痛苦，不能享福。为什么神要借着环境，借着身边的人事物这样苦待我？这是十字架的功课，这种割礼的工作，它一方面要么呢就带来让人抵挡神，很多人经历神的对付的时候不一定是降服的，像扫罗他就抵挡神，他就是背叛神，更加背叛神，心里更加刚硬，神呢，你为什么这么苦待我，你为什么这么苦待我，我恨你，越来越刚硬。另外一种人就是经历十字架对付的时候，经历割礼的时候，像雅各啊，旧约的雅各啊，或者很多经历的很多有经历神恩典的人，那你经历另一个方面，包括我们上次讲到亚伦，他就里面就不断的被经受割礼和十字架的功课，外面的环境的消夺消减苦难，他里面就越来越弱越软。哦，神啊，我真的是不配，我真的是感谢，我需要你加倍的恩典，让我能够胜过这个割礼，胜过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难处，得着加力，然后能够经历复活。所以你要么就是越来越背叛神，要么你就是必须死而复活，因为没有路可选。所以呢，他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就是这种不洁净，他就是神在对付你的过程之中你是有不洁净的，但是除去你的不洁净，根据你降服十字架的功课，降服神的带领的这种配合与否，它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知道在旧约中记载以撒的故事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就说利百加是从他老家坐着骆驼来到以撒那里的。那骆驼在圣经中是不洁的动物，他是心腹，利百加预表心腹，人说利百加没见过以撒却爱他，彼得在新约中讲的说，哦，我们都没见过主却是爱他，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喜乐。他就是利百加是心腹的一个预表，是教会的一个预表。那为了让教会达到生命的成熟，成为这个心腹，往往我们在环境中有一些艰难，包括我们现在美国 和整个世界上遇变的艰难，就好像这个骆驼一样，它骆驼是不洁净的环境，不洁净的工具，不洁净的手段，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女孩子她在生产孩子一样，她有惊险，她有不洁净，但是她不洁净这个过程，它产生的结果却是一个男孩子或者一个女孩子一个新的生命，但在这个新的生命产生的过程之中，它是有经历不洁的一个过程，像骆驼一样所预表的。但是呢，如果你降服神的带领，哎，你这个不洁净的东西被除去的过程，就是你生命成熟的过程。或许说，我们需要我们一生，在地上的一生的时间来经历生命的成熟。很多人把这个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比作神跟我们的一个考试啊、测验啊，对不对？他这个，他这种情形就是我们不洁净的时期。等到有一天我们属灵生命成熟，或者说我们过渡到彼岸到天堂去，我们可能在生命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不是完全成熟。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属灵上他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隐身啊，我们在隐身，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象，把自己想象成我们是一个女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灵里是重生的，是听了福音，圣灵的福音，好像一个种子播种到我们的心田里，我们的心田就好像子宫一样，哎，我们听到神不朽坏的话的，不朽坏的话的种子播到里面，就在里面产生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们每个人是基督徒，基督是成熟的，基督是得胜的，可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基督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还是幼小的，就好像婴孩的基督一样。正好比不是每个怀胎的女人她怀的孩子都能顺利诞生出来，有早产的，有流产的，有夭折的，对不对？她属灵上也是这样，有的人虽然听了福音的话，她却没有重生或者夭折，对不对？有人虽然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一生都没有脱离罪和软弱，没有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或者说有人虽然脱离了罪，但是呢，他被世界魂生命的肉体的需要所缠累，他一生在神量给我们这个不洁的时间，达到生命成熟的时间里，他没有达到属灵生命的成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其实的基督，特别是基督徒的一生，就是本来就这个生命的旅程，就是我们利用地上的艰难的环境和各样的难处和各样的供应，不光是活在地上，不光是坏事，它是帮助我们达到生命上的成熟的。有一天到彼岸的时候，到这个我们见天父的时候，天父说 ：“Well done, my kids. Well done。”就是说主也好，天父也好，说啊，你真的做得很棒。你的功课做得很好，来进到永远的生命里来，承受我的奖赏和各样的快乐吧，对不对？他这个就是所谓产生男孩子所预表的。但是呢，不是每个基督徒在地上的旅程结束之后，他就达到了生命的成熟了。因此我相信在天堂还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啊。这是就是说我再引申，就是说你一定要想象到说，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生孩子的人，不一定是孩子，男孩子、女孩子本身，而是生孩子的人。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信徒，神不朽坏的福音的话的种子是种子，然后在里面产生基督的生命。那我这个孩子怀胎之后，我能不能把他生下来，能不能得救，生下来之后能不能让他成熟，是花了像个女孩子一样，是花了家居两个七天66天才得洁净的。举个例子，我们圣经讲一天等于1000年也好，我们一天等于一年也好，对不对？以色列神对以色列人生气的时候说，你们在旷野，你们探访美地打探40天，我们要罚你们40年在旷野里游荡。一天等于一年的话，对不对？如果14年才能生命成熟，据说保罗在旷野里14年才达到生命成熟，对不对？家居66天，然后如果是66年，我们66年的生命 才能达到生命的成熟，对不对？相当于男孩子的，那也许他是说七年被神对付七年就能达到生命的成熟，就是保罗在旷野亚伯拉的旷野到底是七年十四年或者多少年，这个神学家是有争议的。但是呢，我们无论如何看出一个所谓的 pattern， 就是说神带领我们成全我们的时候，他往往有个七到十四年他这种隐藏你的过程。那家居三十三天啊，但是你是一般一个人生命成熟，基督徒生命成熟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是很难的。当然有人六十年成功，那你一共除非你很早得救，你很早得救，你四岁得救，我的孩子是四五岁，四岁的时候就好像三四岁的时候祷告就信主了，我们就看得很惊奇。那除非四岁得救，那你六十六年成熟，你也七十岁了啊。我们人生一般这个摩西说我们强壮活到七十岁，再强壮八十岁，一般人活不到一百岁的。那如果你六十六年才成熟，但是我这完全是隐身啊，这个六十六天不一定真是六十六年，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如果神对付了你十四年你也没有降服神，然后六十六年信主的生活也没有成熟，或者你成熟了六十六年成熟了，可是你已经七十岁了，你还能为主服侍多少呢？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无论我们看乔治穆勒的经历啊，无论看这个穆迪的经历啊，很多神使用的人，包括保罗的经历啊，都有那么人生中有那么七到十四年被神割冷板凳，然后在旷野里成全他们的经历。然后呢，一般的人也都要信主，特别我讲的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都要经过三十年二三十年这种生命的预备的成熟的过程。连主耶稣和旧约的祭司都是三十岁以后才能服侍神，对不对？你看主耶稣他是神圣灵承运他来服侍人，他还是隐藏了三十年，三十三岁半的时候，三十岁出来服侍三年半，三十三岁半的时候钉十字架了。所以他这个三十三，他三天他也不是偶然的意思，就是你要把我们想象成一个玛利亚，一个属灵的怀胎者，我们听到神福音的话就孕育着这种子，但是呢不是每个人就能把这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之后能不能养大，能不能成熟，能不能刚强，他这个完完全全还取决于你与神的配合。在个人的一面，就是男孩子他的确是预表我们个人基督属灵生命的成熟，但这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啊，绝对不是自然而然就来的，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歌里就是男孩子第八天这个开始的歌里就预表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可以向肉体活，你可以向世界活，也可以向肉体死，向世界死，对不对？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但是保罗在罗马八章有讲的，说我这个心思之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我这个心思，我人里面这个魂，我这个自己，我这个己的个格，我这个有意志独立意志的这个人，我做出的决定，我每天做出的决定，我是向自己和世界死，我就一天一天生命更成熟，还是我向着肉体和世界活，虽然在属灵的真理一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着，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还是向肉体而活。加拉太书五章六章那里我提到，我们向着肉体播种的一定从肉体收获，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呢，一定从圣灵收获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这是我开始讲的，就是我们怎么会因为一个男孩子女孩子不洁净的时间七天还是四十天，家居的三十三天还是六十六天，来讲到我们个人的基督徒今天属灵的经历里，怎么套到这里？这不是好像跨越太大了？他一点不跨越不太大，就是你一定要，一方面我们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但另外一方面我是一个孕育生命的人，不仅孕育我里面的孩子和女孩子的生命，如果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服侍教会的人，你是做牧师的，你是做长老，你是做讲道的，你做服侍神话语的人，你还要帮助在信徒里面孕育他们属灵的生命， 保罗说了，我，你这个很多很多，但你们属灵的父亲不多，我在属灵上生了你们，对不对？我们就听到一个属灵讲，他说一个教会的属灵光景，他不会超过他带头人的属灵光景。带头人对神、对生命的经历的程度是这个坎儿的话，一般他这个带的人都不会超过他，就好像一个木桶一样，他决定这个木桶盛水多少，并不是最高那根棍儿，而是最低那根棍儿。就是你带领人的人，带领教会的人，你服侍神的人，你是做属灵领袖的人，你这个水平到这里，基本上你带出来的人，不可能超过你。如果你的身高，当然这是一般的原则，如果你的身高是1.5米，你生出来孩子一般也不会超过1.5米，除非你改良基因。当然这个完全是比喻的话语啊，在实际的生活中，他是爸爸，他又隔代遗传，他爸爸没那么高，但孩子可以高。但是原则上就是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带领人的属灵的光景，会成为我们成全的人的属灵的瓶颈和限制。所以，就说我们看很多现在服侍神的人，他们我们看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生命上或者性格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对真理上有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批评。但是呢，如果我们有怜悯的心肠的话，就我们回头看他得救的时候，谁带他，谁成全他，谁帮助了他。我很遗憾的看到很多服侍神的人，一看他们讲的，一听他们讲，哦，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当初最初属灵造就他的人的光景不够好，或者他没有受到好的成全和管教，生命上有很多的漏洞，性格上或者话语上、能力上、恩赐上都是这样。就是说，教会之所以今天服侍的教会的领袖他有问题，是因为没人教过他。他没有教过他，然后他去教新人，他又教不好，所以他这是恶性循环。所以，除了我们个人的一面，想象我们是一个孕育生命的人，不仅在我们里面孕育生命，如果我们服侍神的人，也在服侍人的人那个子宫里面播下神话语的种子，让他们生命成熟，产生、成熟、长大，对不对？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有一天，我渴望把信徒成熟的献上给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你们信徒的生命成熟。就保罗不仅把自己做个男孩子，他还要把信徒成熟的献上给神，成为这样属灵的男孩子。对的，一苇渡江，他讲的特别好。他说，这个师傅有一桶水才能给徒弟一碗水，就是我们是必须要有这种积累的，这种积累的。所以，我们再扩大化属灵化，就是个人的一面，我们讲了，那教会集体的一面，教会集体也是一个妇人呢、啊。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讲了一个妇人，对不对？被逼迫，被龙逼迫，他这个妇人必定要产生一个男孩子，就是教会刚强的部分。所以启示录12章有一个妇人，可能就是预表教会。后来出生的男孩子可能是预表最后完成神计划的神刚强的子民，因为这个男孩子在启示录12章5节记载说，他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对不对？并被提到神和宝座那里去。但是这个妇人呢，却逃到旷野，那个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是他在那里被养活1260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否同意这种妇人，这个启示录妇人预表教会啊，和男孩子预表得胜者的说法。但至少我接触的教导是这样。我记得在一个地方参加聚会的时候，常常去一个弟兄那里接受他的牧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寻求医治啊，生孩子的事情，他常常帮助我们针灸，也会在一些属灵上供应我们。他在针灸的时候分享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有一个属灵人，他分享一个经历。他说，其实，在教会里啊，大多数人都像那个妇人一样，少数得胜者是男孩子。就是教会好像一个子宫一样，他有一天，教会的移民有一些刚强的部分，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对不对？ 但是他一方面没有妇人，他就不会有男孩子，对不对？没有教会，就不会有这个最后的男孩子。他所以他就把这个教会一般的人，比喻成这个妇人的构成部分，然后最后成熟达到神旨意的人是这个男孩子。就在我们教会中啊，家庭中啊，夫妻中啊，都有好像是妇人，他孕育一个成全男孩子，对不对？但有的人是接受成全，最后都达到成熟的男孩子。甚至在一个家庭里，他都有不信的人，逼迫信的人，退后的人，逼迫更加爱主的人。就神常常在教会和家庭里安排这种环境，让我们经历十字架的功课。有些人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就是约瑟的哥哥们甚至有些很坏，但是他们都是神手里的工具，他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都是神选民的一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的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的一部分。就这些人的，甚至苦待约瑟的人，都是被神用来成全约瑟的人。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就好像这里的妇人一样，他们都起到了孕育和成全约瑟的作用。那有些人就好像约瑟一样，他们处于被逼迫的地位，但是最后他们却得到了成全，成为得胜的男孩子，对不对？教会的大多数人就好像妇人一样，少数的得胜者才是男孩子。所以呢，约瑟他就有这个看见，等到他的哥哥们来找他求他饶恕的时候，他说这个也不怪你们，你们虽然本意是坏的要害我的，但是神的本意是好的，是借着你们害我，提前预备我到埃及来，然后能够预备粮食，成为世界的拯救。你们是要害我的，没错的，但是呢，神的旨意是好的。所以他看到他的哥哥们只不过神的旨意中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因此他说，哎，我原谅你了，我饶恕你们了。甚至等到雅各死了，他们还怕这个约瑟报复他们，再跟约瑟讲说你爸爸说活着的时候说赦免我们，约瑟说你不要提这事啊，我跟你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你们只不过是孕育逼迫成全我能成为现在的我的一个子宫，一个工具，一个手段。所以以赛亚十九章耶和华就说，他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中的工具，以色列人是我的选民，将来有一天要打通从埃及直到以色列的道路，这种大道，他说全世界都要有福了。就是很多人就是认为说，哦，神不喜欢埃及，神不喜欢亚述，那亚述就是这种逼迫神的，这教会的逼迫神的以色列人的这种列国吧，甚至现在包括这穆斯林啊等等。他说不是，神不是这么说，神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中的工具，以色列是我的产业啊，我都有福了，这三个我都爱。这是以赛亚书十九章讲，就神对于做工具的人，约瑟的哥哥们，神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恢复了一些这些人的产业，所以他们在勇士里也有份的。特别是但支派啊，都好多家谱中都没有了，但是在启示录最后耶路撒冷的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还有但支派的名字，所以他就被神使用来做工具做手段的这种亚述也好，或者是这个约瑟的哥哥们也好，或者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的以实玛利人一样，这些人都是神手中的工具，那神手的工作，但是呢，这个目的呢都是为了成全这个约瑟这样的人。所以他这种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和经历啊，就这个就成全我们的弟兄就告诉我们，他说，哦，他就感慨，他说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甚至在教会中家庭中，你要么作为工具成全别人，帮助别人，你逼迫别人啊，帮助别人，给别人难处，帮助别人属灵生命成熟，对不对？或者说呢，你反过来是一个被别人逼迫，被别人帮助，被别人纠正，不断有难处在你身上的，像该人夫人所经历的，对不对？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要么成为别人的十字架让别人成圣，或者说别人成为你的十字架，你接受别人十字架这个 对付，而成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你可以成为这两种人，这两种人最后都会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一个得到生命丰盛的祝福，另外一个是普通的祝福，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他就祷告说，他说，神啊，我不希望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最后我生命没有成熟的人，好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对不对？就是神使用我给别人难处，好像一个助生婆一样，帮助别人属灵生命成熟，最后 push 把别人生出来了。他说，我希望一个能接受十字架对付的人，接受别人的帮助的人，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熟。虽然有别人在 push 我，有护士，有医生 push 我，但是我生出一个大的 baby 出来，我生出一个大的这个生命的成熟的这种 baby 出来。所以他就给我讲这个感动，他这个也鼓励了我。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历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苦难，甚至用我的各方面环境啊、不孕啊、难处，给了我很多的试炼和成全。就很多的时候我就被逼到一个绝境，好像就保罗说的，就是如果不经历复活就不能再活下去了。我记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被一个难处逼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无法再承受了，我都觉得我要崩溃了。我记得我在一个火车边，因为我那时候上班坐火车，我在火车上边一边走一边对神说，我说，神啊，如果你再不加力量给我，我这一次难处我真的要胜不过来，我跌倒了。那是我接受的一个圣灵的浇灌，我立刻祷告之后，一股电流一样的、暖流一样的圣灵的浇灌从头到脚浇灌了我，然后我立刻得着力量，好像那个真的是那很惨，那时候好像那个狗浑身有水一滴灵一样，把那水滴灵掉了。我那时候得着圣灵的那种浇，从头到脚的一个浇灌，我就胜过了那个难处，原谅了给我难处的人，我就得着了加力，我就胜过了，神的恩典再次扶持我。就常常一个环境中一个难处来的时候，别人一个人或者一个工作或者一个环境，神借着这个环境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像彼得一样 What about 这样，约翰如何，那人如何，为什么每次都要我让步，要我认错，要我做着改变，我必须，为什么我要改变，为什么不改变给我难处这个人对方，对不对？面对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多次祷告主，主给我的感动就是彼得在问主耶稣关于约翰这个人如何，主给他的回答说，我若留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对不对？别人是我手中的工具来对付你，你现在不降服这个人，不降服这件事情的管教，就是你不降服我。主对我说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不能学习，你要么学习顺服的功课，你要么不学习，你可以心向我刚硬，你可以学习顺服得到生命的成熟，你是要怎么选，别人是我跟那个人之间的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这种一次一次的难处的逼迫之下，我就明白神是借着这种环境来让我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我必须，就是神使用一个人赐给人恩赐，这一分钟一秒钟的事情，但是神预备一个器皿往往是要30年甚至60年的这个事情，至少特别的预备是7年到14年的一个事情。所以你不能顺服神，基本上来讲，一个服侍神的人，你是在神面前就 over， 神无法使用你的。扫罗都没犯什么大错，他不能顺服神呢。撒母耳说什么？不顺服悖逆就等于拜偶像，与搅鬼拜偶像的罪同等。所以当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有一个生命中的顺服神的生命，你这个人基本上在神手中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神要预备一个顺服的器皿，他必须要经过7到14年甚至33年这种肉体的消磨，十字架的对付。所以我在这些环境，我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环境中各种 很多难处，在神对付我这个旷野的不孕啊，10年到14年这种经历的时候，我就一直常常祷告，常常每天出去祷告，每天跪在主面前祷告，神圣加力给我。因为我知道一方面我在外面顺服不过来，另一方面 我又知道这是神的手，所以我不顺服这个环境，我也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呢，这不是顺服，不是一功课，是不是一天来的？但是我经过这些十多年的对付，我就无数的祷告和眼泪，慢慢慢慢走向了对神的顺服。当然，我也收获了，神也最后给我们一个神迹宝宝，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得到了。甚至给我难处的人和环境都成了我的祝福，就是说我经历了我属灵生命的突破，就是我可以降服，我可以不降服，不是每一个被神对付的人就会降服的，很多人不降服可以变对神变得心硬，但是如果你选择降服的话，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属灵的突破。就是回顾这种被神对付的过程，就是我们必须深知我们属灵上或者是肉身上或者是生出的孩子都是非常艰难的。你有的人这个没经历这个苦难，他一生孩子很简单，但对于我们来讲生孩子太难了。结婚十年之后才生得了一个神迹宝宝，对不对？他这个属灵生命的成熟他也是不是那么容易，他一定要有人愿意付出代价。一个弟兄说，他说一个树果树他不需要讲自己的根有多深，只要他结出丰盛的果子来，别人就知道他根有多深。同样一个属灵的人也不需要讲自己，天天讲啊，我如何经历十字架啊，他只要活出丰盛的生命和结出丰盛的果子，就别人就知道这个人经历十字架的对付，对不对？这个这种情形。所以就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我举了一个另外例子，叫凯瑟琳·库尔曼。凯瑟琳·库尔曼是个灵恩派的医治布道家。那这个人呢，他是离过婚的，而且呢，是神也大大使用他的。当然，他这个离婚的事情我们大概提一下，就是说，首先结婚的时候，据说神都不同意他肉体拣选那个男的，但后来那个男的给他一些难处，不允许他服侍吧，不管什么原因，他离婚了。离婚之后传统教会都不接受他，因为说他是离过婚的人。但是神还赐了恩膏给他，这个当时是个完全打破很多人的这种观念啊。其中一个他的见证就是说，他这样一个人，就是说也离过婚的，又是个女的，他就得到一个特别大的医治的恩膏。他说神跟他感动的时候告诉他说，其实神在拣选他之前也拣选了其他几个男子，也要给他们这个同样的恩膏，但是呢那被拣选的人的男子不顺服神，所以神最后没有就是圣经中讲呼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最后这个恩膏没有给他们。但是呢因着这个凯瑟琳·库曼最后学习了顺服的功课，所以呢神最后把这个恩膏放在他身上，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见证啊。因此所以这个我就举这个例子，就作为一个个人的基督徒来讲，很多人他不一定能把这个孩子生产出来，当然这个孩子或许是得救啊，或许是生命的成熟啊。我现在举这个凯瑟琳·库尔曼的例子，就是有的时候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执事啊，也往往是这样一个 baby。 这个能否出生，能否成熟长大，都是取决于我们是否顺服神，是否接受神的十字架的这个隔离的对付，然后缩短我们洁净的时期。如果一个人60岁了还没生命成熟呢，那你再活个再个10年20年，你怎么服侍主？所以一般人他是要，除非你早得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需要接受神十字架的对付，缩短这个生命成熟的时间。创世纪三章记载，创世纪三章记载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而且女人要接着生产，多受苦楚。保罗说，并且不是亚当受欺骗，而是女人受欺骗。现在过翻译，女人若活在性爱圣别并自守之中，必将借着生产得救。这是提摩太前书2章14节至15节。那什么是女人借生产得救呢？ 基督徒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不仅仅是女人因为受苦就能得救，而是她们借着生产，每次总能生出孩子，孩子里面也有男孩子，而这个男孩子有可能就产生基督，或者说就是末了这个启示录的个男孩子，对不对？神只应许了夏娃的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但并没有应许什么时候这个女人要出现要上蛇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就可能是指基督，因为她在十字架上上了蛇的头，对不对？所以在耶稣基督来到之前，他每一个以色列人生成的男孩子都有可能是基督。虽然基督是命定了作为犹大支派的一个狮子在伯利恒出现，但这个并不是前面就显明，而是后来才显明。所以夏娃可能生下该隐的时候，就可能以为这个女人的该隐就是女人后裔，因为该隐的意思就是得，从得到。耶和华夏娃生了该隐之后就说，耶和华我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男子。从这个名字意思和夏娃的话，我们可以猜测夏娃或许过度兴奋的以为该隐就是耶和华应许那个女人的后裔，可惜看看该隐的情形并不是。这并不意味着每次生男孩子的以色列生男孩子带来的盼望不是真实的，他们一直盼望着基督来的，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基督已经在肉身来的，但是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啊，并要带着千万圣徒而来啊，这个那个以诺所预言的，犹大书所记载，对不对？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可能是启示录十二章得胜的男孩子，因为他们代表神审判堕落的天使。在启示录十二章记载男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去之后，就在同一章7章7至9节记载天上的征战，最后魔鬼和他的使者被摔下去了。因此主耶稣再来是我们的盼望之外，这个教会的男孩子，集体的男孩子产生也是教会的盼望，因为刚强的人产生出来了，从妇人产生出来，生命成熟了，最后就能审判天使邪灵，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最最最最重要的，地上就要得到生命的成熟，把自己里面的男孩子的生命生出来成熟，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接受隔离，然后进到复活里面。但是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把这个生命生出来，而且没有成熟。我常常听一个美国的一个先知雷克乔纳的信息，他在信息里就提到，他说美国堕落泛滥，堕胎泛滥，是教会属灵堕胎在天然里的一个彰显。他说这是神给他一个感动啊，就是说他在思考这个事的时候，神说这是你们就世界上堕胎泛滥，是教会属灵堕胎在天然里的一个彰显。换句话说，其实神创造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的呼召恩赐，但是很多人都好像伊塔连的人一样把他埋没了，把他们属灵的孩子或者梦想，神给他们创造这个属灵的这个孩子给堕胎了。因此当他在思考如何对待美国堕胎泛滥的情形的时候，他听到神对他的感动，说你们教会也是这样，也是把很多神给我们的呼召和梦想都埋没了。因此他在讲到了提醒基督徒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感动梦想和引领恩赐埋没了。当然这个不是讲生命的一面，而是讲指示的一面，为神做工的一面，能够把这个属灵的生命或者属灵的知识带出来。我大概就分享这些吧。参加聚会的一个基督徒对于我们得到这个感动就有点受到鼓舞，他说感觉很有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属灵，都是一个属灵的玛利亚，但是关键是我们能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push 出来。很多基督徒就经历这样属灵的流产，基督没有在他们里面成熟长大，那当然没信主的人 基督徒至少得救了，那很多没信的人他还没得救，那得救的基督徒也经历属灵的流产，就是说生命的不成熟，不洁净的时间太长，基督花了一生或者花了30年40年50年还没有长到元首基督里面，长成神蛮有丰满身量，所以因此十分十分可惜的。但这并不是说神抛弃他们，他们会经历神加倍的恩典和怜悯，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林前12章23节至24节所说的软弱的肢体，神要给他们格外的呵护。他们就好像跟从大卫追击的人中看守器具的人，他们虽然可以平分礼物平分掳物，但是大卫还是必须依靠一少部分的勇士能够追击仇敌得胜，并且把被掳的家人和财物追回来。神完成在地上的旨意，他需要一少部分这个移民得胜者能够与神配合，在今生就达到 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因为我有很多的异梦和感动。我相信人到了天堂之后还要继续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很多人说以为就没有了，不可能，有的人在死临死那一刻才信主，对圣经对神没有认识，然后和在地上一起一生追求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的属灵生命是一样的吗？一进天堂就完全变了吗？不是的，大家的起点不一样，这个下一站的时候他这个起点也是不一样的。我相信那些临死得救的人，他到天堂的时候他还有继续追求的机会。我相信在勇士里还有很多人要学习圣经。所以呢，我的负担是什么？负担就是说基督徒真的是要能够学习在今生中抓住一切的机会，一切的难处，一切的环境的管教，一切的十字架的功课，一切的割离的机会，向神顺服，经历神十字架的对付，然后达到生命的成熟。你这个就会成为今世，因为你人生只有一世，我们基督教不相信轮回的，你只有一次在地上的机会，达到生命成熟的机会。你现在的很多的难处是到天堂上没有的，所以你不抓住这机会，你将来是会很遗憾很遗憾的失去这个神对付你的机会。所以我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我的见证和经历能够帮助你更多认识我在这里说这个故事的属灵意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民数记十二章一至八节，我们已经讲过了，一至五节就是耶和华吩咐妇人生男孩子和女孩子洁净的不同日子，第三节特别提到第八天要跟婴孩男孩行割礼，六节说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男孩或是女孩，这个妈妈都要把一只一岁的羊羔做燔祭，一只雏鸽和一只斑鸠做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给他治罪，他流血的污秽就洁净了。如果他贫穷可以不献羊羔，那么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个做燔祭，一个做赎罪祭，祭司为他遮罪，他就洁净了。全章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短。这个妇人的最后的洁净预表及教会经历过这个世界上各种的对付，最后达到生命的成熟。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提到我们要用道中之水或者话中之水洁净教会，好毫无瑕疵的献给神。这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至二十七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所说的女人靠生产得救，我个人理解也是如此。教会就是妇人所预表的，一定要产生一定数量的得胜者，就是男孩子，才能满足耶稣再来的条件。但是等到男孩子诞生，神的计划完成一部分之后，神还会继续成全这个妇人 得到成熟。我相信不成熟的人将来还有机会进步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台湾的赖王秀兰姊妹在她的天堂见证书籍《耶和华以乐》里提到，在乐园之外的山谷里，她看见的异象，有一些基督徒在接受管教并学习圣经和属灵真理，并且有人专门守望他们，这是160-161页记载的。以及她看到她的婆婆和她的爸爸在乐园里学习圣经，并且乐园里每家有一个天使在教导他们圣经，这是第45页记载的。赖王秀兰说，她爸爸和她婆婆得救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在地上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学习圣经，所以在乐园里还要继续学习圣经。她特别在这个文章里提醒地上的基督徒，如果在地上不好好学习圣经，将来还是要补课的，以为到天堂就哈利路亚就没事干了，这是完全对天堂的误读。所以他要抓住地上的机会，好好学习圣经和属灵的生命的功课。我在一个异梦里被带到我岳父在的地方，我不确定是乐园还是赖王秀兰讲的乐园之外的山谷，因为他是得脑溢血突然去世的，给我太太造成很大的心灵伤害。因此在这个异梦里神带领我们两个去这个地方，看到很多人在那里，他们很欢迎我们。当然我太太被带进去见他父亲的时候，我在门口和一个中国的老太太聊天，这个老太太我就好好奇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老太太展示过她正在读的是一个大字版的圣经，专门给老人制作的大字版的圣经。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异梦的经历，就是说这个 异梦经历后来对我太太的心灵的伤恨安慰很大，她一直担心她父亲灭亡了，在火湖里，但至少这个经历给我看，她并没有在火湖里，而是在一个可能是乐园的边缘或者是什么地方，在那儿继续有机会学习圣经。虽然我没看到她学习圣经，但是在门口老太太在展示给我他们在那儿学习圣经。天堂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有些人在地上如果达到生命的成熟，在来世啊，可能还会被神使用来帮助或成全很多基督徒还不成熟的人。神可以做自己做一切事情，但是他还是会使用人来帮助我们。不要以为大卫、亚伯拉罕在天堂没事可做，他还是可以照顾信徒的，还是可以牧养他们的民的。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够达到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咱不要说来世了，来世我们这是有限的了解，通过异梦异象或者先知性恩赐。但是如果你今天属灵达到生命成熟，在地上你就能被神使用来祝福很多人，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难处在于很多基督徒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不肯接受环境的管教，不肯顺服神，不肯把自己的男孩子那个生命成熟的部分成全出来，被神成全出来，然后呢去成为这样刚强的男孩子。神对你的呼召、恩赐、托付和执事，更重要的是属灵生命的成熟，把它孕育出来、生出来、push出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信徒所需要的。就是听我这些信息的人，他比较是枯燥高深的，一定是爱主的、生命渴慕生命成熟的人。所以我们这个服事就是希望能听到这些信息的人，你能听到的信息就不是偶然的，因为一看标题很多人都不会看这些信息的。所以我渴慕听到这信息的人真的在神面前有一个转，能够把一切的环境和难处都当作神来成全我们的机会，真的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命，把神在你里面的那个呼召、恩赐、执事和生命的成熟完全都释放出来，你就会成为有很多人的祝福。好了，那这就是我们利未记十二章一些感动就是开始讲的，一定要读经读到今天你的经历里去，对不对？这个男孩子洁净的时间和女孩子洁净时间跟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有什么关系？这就说到你可以接受神的对付，今生的生命成熟，你也可以说拖着。好了，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希望这些话能真的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如果它成为祝福的话，请你点赞、转发、评论，帮助这些信息传给渴慕生命更多成熟的弟兄姊妹。好的，我们再会。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公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